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东伟。我们今天来讲一讲移民话题。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资深移民律师周梅。周律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周律师啊，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一两年之内吧，现在就是各方面的这个移民者都在收紧哈、啊。那个现在绿卡也要面谈了，之前我们知道绿卡好像就是只是婚宴谈啊，现在好像别的绿卡好像面谈，是什么情况现在？
对，就是这个绿卡是否面谈，曾经有一度在拜登政府的治理下，婚姻绿卡，如果他们觉得东西足够多，甚至婚绿都可以不面谈，婚姻绿卡都可以不面谈。那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就是松弛管理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后来呢？就是但是传统的有一些不面谈的项目哈，比如说庇护，因为庇护它是经过比较严格的移民局面谈或者是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呢，包括就是庇护的理由，这个人过往的移民历史和犯罪历史，其实是都在法庭和移民局这些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听证的。那一般会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在绿卡的时候，查了犯罪记录等等，就应该不再面谈了。这是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么一个规范吧，但是现在在川普政府下面，从就是应该说是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所有的庇护的绿卡，也要求，在拿绿卡的时候，再度面谈，这个再度面谈这个事情呢，就把很多人搞得很紧张。
这些面谈都包括哪些类型的呀？
就是你是说就是所有的485所有的绿卡面谈还是的类型吗？
对，我就想问一下，是所有的绿卡现在都要面谈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部分？
婚姻绿卡肯定是要面谈的。那传统的呢，就是公民申请父母和子女，不是继父，不是就是继子女哈，就是子女。父母这种血亲以前是不面谈的，那现在是不是面谈？我们没有数据，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初截止到这个变化之前还是不面谈的。5月22号，川普出了一个行政令，要求一切绿卡回国拿以后，公民的父母跟子女递进去也变得很慢了，所以我们还没有数据。这块呢，以前传统就是若干年来，都是不谈的。那这个很可能也要拉出去变成谈。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庇护，以前是不谈的。那现在庇护是，就是一定要谈。那是这个大概是今年夏天开始的。所以就是庇护一旦要面谈了，就把一些人就是搞得非常紧张。不知道到底是要干什么。还有呢？
他会再问一遍吗？
会的，会不会问的这么详细？这个庇护面谈，他基本上，当然你如果这个人曾经有过刑事犯罪历史，或者涉及刑事犯罪，那很可能这个面谈中很大一块要涉及到这里，也许以前在 AI 没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数据没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你拿到庇护身份的时候，你并没有就是爆出来你曾经涉及不见得是判罪了，涉及刑事案件，那现在就是要谈。还有呢，就是一般来讲庇护会有两种地方可能欺骗过美国政府，就是很多庇护的申请人他会说他的母国破坏母国有过抓捕的记录，这个抓捕的记录呢，也许这个人在移民局或者是在法院的时候就是承认过错误。什么错误呢？申请旅游签证的时候他没有如实的披露给移民官签证官员。那 但是这个事情呢，现在在485，就是绿卡面谈的时候，你要再承认一遍错误，就是曾经有过因为政治或者宗教原因在母国被抓捕。当时签证的时候，你在海外的使领馆签证的时候没有如实披露，这个要再次承认错误。还有呢，有的人的目的申请旅游签证的目的其实是也可能是学生签证哈。可能不单纯的是旅游跟学生，他有逃亡的目的。当时他肯定也没有在跟海外的使领馆官员、签证官披露这个目的。
对呀，
也
那你
许
当
他也
时如果说的话，可能就不给你批了吧，就对吧？
了解，对，他们也了解这个，但是现在要求一种程序化的，把这两方面说你来说说清楚。你是不是说谎了？这个是庇护绿卡面谈要重新回顾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他当然还会再问你。简单的再问一下你的庇护理由，而且呢，他还会问这个庇护理由现在是否还存在啊？那比较极端的例子，很可能比如说，叙利亚或者是其他哪个国家，或者是比如说曾经他的某一个政府是上台的时候，你拿到了身份，拿到了庇护身份，因为这个政府已经不在台上了，那可能你这个在你拿到绿卡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性质已经变了。那确实是你没有再可能庇护的，这个害怕的理由了。这是
就是你
这种
就
情
回
况
国
比
就
较，
没有危险了，相当于
对，
是吧？
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有的。所以他会问庇护的理由是否还存在，当年的理由是什么？当年的理由他不希望你说的太多，那个，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已经在跟法官跟移民官说过了，然后呢，就是要问你当初申请签证的时候有没有撒谎的两个问题，这个是普通的。庇护绿卡面谈要面临的，那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你有可能有过的这个刑事犯罪。假设说你曾经，比如说家暴，男女朋友或者夫妻吵过架，当时可能没有立案，那你去做庇护绿卡面谈的时候，或者一切绿卡面谈的时候，因为你的指纹录入过这个警方系统里嘛，你是一定要去法院，去做一个。就是证明，就是法院的这个 certified，dismissal，说明就是你这个已经，撤销了，而且是法院开的一个撤销的这么一个声明。有的人还可能还需要 FBI 做一个刑事背景调查，拿着去给他说我没有真的犯罪记录，就是涉及一些小的这些刑事问题，比如说酒驾，家暴，这个是记者一定要把这个带去。那还有呢，我碰到有一个客人。他涉及过一个刑事案件，是他的同事有一个刑事案件。当时他的同事在刑事案件被刑侦的过程中看到了他的名字，但是当时的警察并没有问他。所以我这个客人在绿卡面谈的时候，庇护绿卡面谈的时候，移民官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等于是充当了一个刑事警察的这么一个角色，那就是问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刑事这个案件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否知道他是在参与一个违法行为？那个真正已经被判定违法的那个当年的那个朋友，有没有告诉我这个客人他们在做什么？就是
哦，就等于在那个人的，电子
卷宗里，
或者是什
卷
么里
宗
面
里，对，
出现了他的名字是吧？
对，等于是
哦。
当年就这个我这个客人是。16年来的美国，他已经来了美国有10年了嘛。他这个10年的过程中，他庇护也是很早以前的提交的案子了。也就是说，一直到他庇护面谈，一直到他上庭，我们上庭过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出现过。那当时的，就是以前我们知道了，数据的能力也差一些。然后事情在发展，所以这个他在绿卡面谈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了。那他确实还好，是他完全是无辜的哈，但是搞得非常紧张，所以就是说，在绿卡面谈的时候，就是庇护绿卡面谈以前的那种推论，认为哦，那庇护的面谈的过程，庇护的上法庭的过程都非常详细充分了，面谈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现在川普政府把这块整个都推翻过来了，这是一个新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些客人他已经申请了庇护，他在庇护等待的过程中，他去走了一个婚姻绿卡。那我们发现，就是像以前这个婚姻绿卡，他没有职能去拷问当时他庇护案子是否真实，没有这个职能。他可能问一句：“你申请过别的吗 你甚至说申请过别的移民福利，就是庇护。那你庇护的理由是什么？你简单的说一句话就行。但是因为现在庇护是一个风口浪尖，被这届政府看在眼里的事情，所以呢，在这种庇护等待的人，他去做汇率面谈的时候，一定是会被问，庇护的事情，问的还比较详细，就是很可能会问你20分钟、半小时，而不是像以前就是。简简单单敷衍个两三句话，不会的。所以如果是说，哪怕他这个婚姻是个很好的婚姻，很真实，资料也很多。如果是说你在这个庇护上被发现，有就是因为前后答的不统一，有可能有欺诈或者就是胡交庇护，我们叫 frivolous application，就是这种，就是为了公卡，为了留在美国胡交的这种庇护。你会被发现的情况下，也是会很有麻烦的。所以就是所有的庇护等待的这些申请人，如果你遇到了结婚的这种可能性，进去做婚姻绿卡的面谈，你对你的庇护案子也是要有一定的了解。
就说总的来说，还是第一个你不要违法，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是真实，对吧？
是，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递的庇护案件真的是很多年前了。有的时候他可能找中介做了，中介材料也没给他，这种时候你一定要提前，不要怕麻烦，要么就是找中介去要资料，要么中介你可能中介都信不过，那你就请你的律师去移民局的库里去把你当初庇护资料完整的调出来，而且要提前调，因为，以前我们调一个资料的话，大概是两三周就能调出来。现在4周到6周可能都调不出来，因为现在移民局的人手其实就是这个砍了不少，这个事情变得很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觉得你要做婚姻绿卡的申请了，如果你是一个庇护申请人，第一件事情是确保你手里有你庇护的完整资料，而且不要就是你要是遇到的是中介可能不太负责的话，要请你的律师去移民局的库里把你的整套资料都调出来。还有，当然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当初申请美国的美签，上面如果有些什么诈欺的东西，这个东西要调起来就更慢了，可能是4个月到8个月，就是 DS-160申请美签的签证表，那个东西很多的签证中介也是胡写的，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申请人搞得很被动，因为申请人并不知情。
OK，好的，所以说办这种法律方面的东西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我们讲一讲湾区出现的这个月嫂的这个案子哈，大家可能。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话说美国》。我们今天讲的是移民问题哈，请的是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哈。现在公民没有风险。
考公民有没有风险？就是应该我会劝，我知道很多人想考公民，是因为他觉得，绿卡的保护是有限的哈。也许是比如说出行，就是国际旅行，也许是会，就是别的情况下，绿卡的保护是有限的，或者你有需求要考公民，但是你现在就是每一次，经见政府。每一次见政府都是把你整个的生活的历史，特别是移民的历史，完整的要呈现给他的这么一个时机。就是应该说是有风险的。就
但
是
是如
以
果
前
你
我
是都是很干净的历史，应该就没问题，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现在目前来讲，是这样，但是就是怕有些什么东西有些出其不意。我现在就是只是看到有一些例子，听说的说有一个人，他当时进入美国之前的也是有个刑事记录，最近不是有一个在 ICE 考公民的时候，ICE 进来把他抓了吗？就是说他当年进美国之前的有一个刑事记录，然后结果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然后这个事情现在也被政府了解了，所以进去就抓了，当然。这是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你我就比如说像庇护身份，他拿到了 绿卡，像现在要考公民，那这个时候你的庇护的历史也可能是十几年前了的，在公民的时候还是要再问一遍，就虽然也不会像庇护面试那么详细，但是还是要有一些东西你是要回忆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有的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家暴呀。这种轻罪、家暴、酒驾，就我个人来讲，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说你觉得你持有绿卡，你没有很大的风险的话，你还是不妨等等再去考公民。
那现在公民考试不是好像越来越严，而是考的内容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吗？那就说，如果这个人他自己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哈，他的尾号是1087哈，那他问的话，如果他都是非常干净的记录的话，那你觉得这还有？因为每个人情况可能不一样哈，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听众刚才的具体情况，对。
但是会有些事情会有一些意外。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我觉得人如果没有绿卡呢，他确实风险会更大。但你从绿卡跟公民之间，这个是一个很短的台阶。也如果你不从其他的福利来讲，比如说你的家属要移民上面来讲，没有十足的需求，可以等个2年。再去考，
也就是说2028年以后了
哎，对，是，
好吧，我们来快速讲一下那个就是湾区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所以把那个枣从中国过来，然后至少是持那个就是旅游签证过来的，然后呢出现的就是一个是长时间工作的问题，另外一个包括他把这个月嫂的这个照扣在手里嘛。那最后现在是最新的这个结果是判了这个男生是现在是判他有两项，就是说那个人口贩卖和那个就是盗窃工资这部分是因为这男的说没有达成一致嘛，就没判，只判了2个轻，另外轻罪。那就是对于这个案子本身的话，可能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就不在这里说这些具体的那个细节了，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案，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您有什么建议呢？就这边的话，就是月嫂这边，她是在那个是旅游过来，要工作，在这边作为雇主的话，你让工作时间很长，然后又扣她的护照啊这些，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违法的哈。
这是就是在这种跨国雇主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比较容易钻漏洞的地方吧。就是说有一些没有工作许可的人过来工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维护自己权限的这个权益的这个能力，因为你的移民身份等等，下降了很多。比如说工作的强度超时。是不是他还会收你护照等等？我觉得这是蛮普遍的一个跨国的现象。这个从法律上来说，从我只是说我观察到的哈。我们也知道最近乔治亚州也出现了一个血汗工厂，他们也是同样的做法。长时间工作，极其极低的薪水收护照，有一些那个被 FBI 给进去了。有这么一个突然的一个 raid 嘛？那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倒是挺两边倒的，一边呢就是当然是会谴责这种雇主利用这种弱势群体的这样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一方面呢又会有人会说这个月嫂也是有问题的，月嫂本身非法打工，然后她在大陪审团的时候要求高价赔偿100万的赔偿。并且有人会说他正好用了这个机会得了一个优先证，就是比较两极化。湾区这边雇佣这样一些国内来的50多岁的妇女，是一个比较常见，作为月嫂哈，家政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在湾区的听众心里头是会每个人都会没有共鸣，会有自己看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这个倒是带出来一个话题，就是 au pair，就是这个互惠生。 这些人其实是就是，用 au pair 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机构，然后给国外的这些人申请 J 签证，然后把他们带过来。那机构呢，跟这些家庭签这个劳务关系的合同。那这些过来的这个多半都是年轻的学生哈，和年轻女性。那他们呢会有这个一些的补助，然后呢有食宿。因为他是一种互惠生，或者你说甚至一种访问学者的这种名称吧，他会有这种学习的机会。所以，如果要是说有些家庭是有这个需求的话，我倒觉得不妨考虑去找一些机构登记这种海外的正式的这种互惠生来你的家庭做保姆。各方面的权益，对，各方面权益都有保证。做
好，
家政的人也是，
周律师，因为今天我们那个时间已经快到了哈，那个对，借签证的事，关于那个互惠申请，以后我们再找机会跟大家来讲哈。那就是非常感谢周律师来今天给我们讲解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哈。如果大家想联系周律师的话，你可以发律师哈两个到9616。好的，感谢周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